大头鬼房树安，闪电神风曹元龙，俩人没死，哎，遇上贵人了，大伙儿这烂呛汤，最后弄得金灯大剑也没主意了，把他俩暂时押到万佛洞。詹峰把他们关好了，回去一禀报，金灯剑客点了点头，好吧，这就放心了。可是昆仑僧真不是东西。昆仑僧插话，我三堂主对您这地儿我不熟，这万佛洞是什么我也不熟，你把他俩关在里头，他要跑了怎么办？老和尚，你一百个放心，你不了解我的三教堂，更不了解我这块的情况，万佛洞布满了机关埋伏，我们哥仨呀，几十年的心血全都交到这儿了。哎，慢说有人看着，就没人看着，把他搁在里边是插翅难飞。人要跑了，你冲我说好吗？嗯，昆仑僧一听人家把话说的这么绝，不便往下再问了。哎，这件事就搁到这儿了。安家他们怎么议论咱且不提，单说房叔安和曹元龙五花大绑将人推进万佛洞，这是三号的洞口啊，里边究竟有多大不清楚，那门一关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看不着人，哎呦，又觉着窝囊，又觉着憋气，好半天房叔安才说话。
我姓曹的，您在哪儿呢？
我就在你身边呢。
我怎么一点都看不见呢？我说伙计，我这地儿是活棺材，就得活活把咱俩闷死了这儿。
方爷，对不起你，你受我的株连了，我生死都没有事儿，您说您这何苦呢？过得挺好的日子跟着我倒了霉了。
哎，别这么说呀，舍命陪君子啊，你为什么？你还不是为了上三门老少爷们增光露脸吗？你为什么？你为的是扶困济危，你是好样的，我赞成你，我跟着你这样的人一块儿死了，我死而无憾。
少爷，就冲您这几句话我感恩不尽呢、啊、看来我这朋友算交对了。
哎，你就这么说嘛，你教我姓房的你没走眼。哎，我说咱闲话少说，咱先熟悉熟悉这地儿，
他们看不见呢，可以摸，胳膊捆着还有腿呢，就这样他俩靠着肩膀挨着肩膀一点一点往里蹭，好半天才摸清楚这洞啊，闹了半天是个圆圈形的，能有三间房子大小，往前挪挪的地儿觉着碰腿，什么呢？哦，后来才知道有石头桌子石头墩儿，还可以坐着。这风从哪儿来的呢？两个人学磨了半天，抬头一看，哎，这回看清了，闹了半天这洞还是个窝头型的，底儿大，顶上尖，高了下能有一丈七八，在那顶上有个窟窿，那窟窿是气眼，别看是窟窿人可出不去，因为它太小，比这拳头大不了多少，即使这样也怕人跑出去。在那口呢有十字花的铁条，那铁条都有大拇指粗细，十字花的。你想本来洞口就小，再分成四半，什么人能钻得出去啊？风是从这儿进来的，没想到这三教堂还有这地儿啊，怎么办呢？两人就琢磨， 方叔安就说，我说黄天，咱哥俩别泄气，咱得想法出去。说胡话的，怎么能出得去？哎，你别忘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我姓房的不是吹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每当遇上事情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不信你瞧着，肯定咱没事儿，还得离开这鬼地方。老方刚说到这儿，突然头顶上那气眼有人影一晃，紧跟有个人就说，二位别着急，我救你们来了。
你来了？
来，你来怎么样？我说你不假吗？我您是哪位？别说话，等着我啊。曹元龙心说，这行儿在这修罗刹三教堂，我们一无亲二无故，怎么能有人救我们呢？啊、哦、明白了，肯定我们家里来人了。徐良、白云瑞一看我们没回去，着急了，派人进了修罗刹华山来救我们来了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人的声音没听过呀，好像是个生人。他心里正犯嘀咕呢，就听那石门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开了。往外头一看挺亮，人影一晃，噌，这主就跳进来，不容分说把他们的绑绳给解开了，同时把东西往前一递，开开什么呢？冰铁怀抱拐、白宝囊、小片刀、白宝囊。房叔安一看这人个儿不高，长得小巧玲珑，比猴子还快，血青色的绢帕罩头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寸牌骨头钮勒着十字派，但是持手空拳，没拿兵刃。往脸上看看不清，因为什么？他罩着一块青纱，就露着俩眼睛。但你不用看是自己人，不见他费这事干嘛？再看这个主压低的声音，二位随我来，有话有地方说去。
好嘞，您呢？咱走。
方叔安、曹元龙跟着这个主离开了山洞，人家怎么走他们怎么跟着，翻山越岭，就觉得是往上爬，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高。这时候这主不走了，往后看了看，没人跟踪，这人把面罩摘了，哎，脑袋上包那青布也撤掉了。房主安、曹元龙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个出家的和尚，因为他秃脑袋包着块布，所以说你看不出来，借着蒙蒙的月光看得清楚。这人呢、啊、长得是方面大耳，浓眉阔目，岁数不大，顶多40岁左右，敦敦实实，虎虎实实的，看得出是个好人。就见这和尚一笑，二位受惊了，随我来。又是一个山洞，把他俩领进山洞，那口可不大，从外表几乎看不出来，越往里走越大，越往里走越高，越走越宽敞，里边居然闪出灯光来了。哎，往里边一瞅，正中央有一座石床，石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，在上面端坐一位出家的老僧，因为里边点着灯呢，看得非常清楚。哎呀，一看这山洞里头锅碗瓢盆什么都有，跑这过日子来了，这什么地方？这大和尚是谁呀？房叔安仔细打量，一看这和尚跟那佛差不多， 肉头肉脑，大肚囊的往前填填着，一身的肉啊，上秤称一称，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。大和尚双耳垂肩，长得是慈眉善目，年纪可不小了，就这么看上去少说也得80岁。就见领他们那个和尚来到石床前躬身施礼，弥陀佛，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这和尚才说话，还压低了声音，这声音又粗又浑厚。哦，人在哪儿呢？就在您的面前。和尚眼皮刷拉一撩，打量房叔庵曹元龙，二位你们受惊了。
没说呢，没说呢。我说您是哪位佛祖啊？我们俩人是不到了仙境？这什么地儿？这是
二位啊，那有石头墩子，你们委屈委屈坐下吧，咱们慢慢的谈。
谢您了。
房叔庵曹元龙坐下，就见救他们那个主从外边拿进个葫芦来，每人给了一只碗，从葫芦里头倒出来的泉水。二位洞中清苦，没有茶喝，你们将就将就，先运运嗓子吧。
哎呀，多谢多谢，
真渴了。俩人每人喝了2碗水，喝完了叫这精神为之一振。王叔安就问
我说，二位啊，大和尚半大和尚，你们是救命的恩人呢，有道是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这好比重生父母再造爹娘，让我们怎么感谢呢？但不知大和尚您法号怎么称呼，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救我们俩人呢？
哦，我先问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对了，我还没介绍啊。您是好人，咱也没必要隐瞒。我乃湖广江夏人士，姓房啊，我叫房叔庵。房子的房可不是四方的方，我叫房叔庵，现在在开封府包大人手下效力当差，官拜五品带到御前的护卫。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人送绰号闪电神风，姓曹，叫曹元龙。说他您不知道，要提起他老师呢，赫赫有名，乃是少林寺三当家的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，这是老罗汉的高徒。
哦，大和尚闻听此言，从石床上下来了，恕老衲眼拙，不知道二位高人驾到，有失原应，当面恕罪啊，老衲这厢有礼了。
哎呀，别，
房叔庵赶紧站起来了，
我说老和尚您太客气了，论年岁您是长者，您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从哪方面来讲我们都应当对您尊重，您反倒对我们客气，真叫我过意不去。
哎呀，二位啊，你们来到我这洞，我觉着非常高兴啊，什么救命不救命的那算不了什么，那是侠义道应尽的天职啊。哎，我也给你们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救他俩那和尚，也是我徒弟，江湖人称万里烟云一阵风，冷云是也。房叔庵一点头，
好好好，哎呀，多谢你出力帮忙啊。
冷云一笑，弥陀佛，我老师说的不假， 这是我们应尽之责。曹元龙也说，我大师傅在这儿说话保险吗？我怎么感觉着这儿没离开三教堂多远？二位啊，的确没离开三教堂，这也是万佛洞，不过在老衲这是万无一失，喊破了嗓子外边也听不见，累死他们也找不着这地儿。你们尽管忘安。
哎，您说这话，那我们就把心放下了。请问大师，法号怎么称呼？为什么要救我们？
哎，贫僧江湖人称煎丹日月邪昆仑，我的法号叫陈仓，我乃三教堂的二堂主是也。房叔安吓得一拨了脑袋直拉响鼻儿，曹元龙也是一愣，两个人同时想到，这陈仓太有名望了，的确是三教堂的二堂主，他应该是金灯大剑夏绥良的人，他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住到这么个地儿，还把我们给救了，看这样他也是个好人呢，这师徒为的是什么呢？因此两人当时没词儿了。陈仓和尚看出来，二位呀、啊，莫非对老衲怀疑不成？
没有，那倒没有。但我就不明白，您是三教堂的人，为什么要救我们呢？
哎，老衲有难言之隐呐。二位，少坐片刻，听老衲道来，是这么回事。俩人一听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位说怎么回事呢？这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的确是三教堂的二堂主，也就是二当家的。这三教堂啊，仨人负责，大堂主是出家的老道，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就这和尚，三堂主就是铁掌劈雷子詹峰，詹峰是俗家，老哥仨创办的三教堂。现在提起三教堂还了得，武林圣地啊，一点不次于少林寺，你不管走到哪儿，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，就是包括老百姓在内，没有不知道三教堂的，提他们哥仨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那么从表面上看，这老三位亲密无间，哎，的确仨人的感情之后几十年处的一块没红过脸，但是前些时闹了矛盾了，这矛盾就关乎着三教评理大会，因为这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跟金灯剑客夏绥良相当好，夏绥良有一次来找大堂主，就跟他商量说不久要召开三教评理大会，这次大会是盛况空前呐、啊！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长负责人都得参加，但是这个会址选的哪儿很叫人头疼。我请示我老师武圣于和了，我老师认为着在三教堂比较合适，因此我特来找你商议，你看行不行？方天画一瓶眼睛都亮了，行，太行了，这么大的盛会在我三教堂召开，我们哥仨脸上增光露脸呢，这是好事啊，行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 不过金灯大剑又说，哎呀好朋友，有话我得讲在当面的，听起来是三教评理会，实质评什么理呀、啊、这是变相的战场啊，到时候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以及他们那些帮凶都得来，说好了怎么的都行，要闹翻了就把他们一网打尽，置于死地。你这三教堂啊就变成了战场了。我说伙计，我可没隐瞒呢，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？方天画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呦，是这样，那么这么大的事情武圣人于何知道？但是我老师啊不知道能叫我来吗？哦，这方天画就有点为难。后来夏遂良说，你放心，咱们办事儿啊，哎，事先得料好了，哎，未思进先思退，未思胜先略败，也不见得就走的那步，是不是呢？你也不要太为难了，总之这是武圣人做的决定。好朋友，这回要开好了，往后三教堂的名声大振，你们的身价也倍增，这可是好事儿。金灯剑客夏遂良软硬兼施，最后说服了方天画，方天画同意了，行，在我这召开，我按照你的要求也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哥仨得商量商量，他先跟老三打了招呼了，就是铁掌霹雷子詹峰。老三这人非常好斗，三堂主一听乐了，大哥，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，你就做决定吧，我看这是好事儿。我早就听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不是东西，上三门的想独揽大权称雄于天下，没把其他门户摆在眼里头，我对他们没有好印象。那么开好了怎么都行，开不好把他们一网打尽全收拾了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大哥，我同意。那行，再找老二商量商量。三爷就一皱眉，大哥，我二哥生性古怪，那人非常又倔又脏，恐怕这事儿，哎，没说的，咱哥俩愿意，我想老二也不会反对。在那天呢，就把二爷兼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请来了，一开始唠闲白，说着说着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了。大爷就把经过对陈仓和尚是讲述一遍，